文焦点专题。这个其实是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都非常关心的哈，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在下个礼拜三28号就要正式上路了。这一次的洗钱防治法的修正幅度非常的大，然后呢第一，它管制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管制的方法也大幅度的扩大。过去的管制呢比较偏重在金融机构，好，希望由金融机构来申报。可是现在的洗钱防治呢，它包括了除了金融机构之外，包括了律师、会计师、公证人、银楼、地震室，还有不动产经纪业，就是房屋中介，都要配合哦。好，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修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主任，也是法务部的政务次长蔡壁仲，蔡次长，次长早。
主持人早，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一次的洗钱防治法，我们先要问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大范围的修正呢？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防治洗钱的标准。
嗯，
那么在此之前呢，虽然我们在1985年就有因为因应亚太营运中心呢而立的洗钱防治法。
嗯，
但事实上那个法，这个20几年来啊，它在这个落实的程度啊，从法院实务上的判决就可以知道，这个法不好用、不周延。嗯，
所谓的不好用、不周延的意思是指说，基本上的防治精神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它有一些细节的配合度不够，什么意思？
比如说，第一个，它的定义，太严格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跨境，电信诈欺，边境的人肉印钞，像这些都是法定刑5年以下的，而我们以前的法令啊，法定刑要5年以上的重大犯罪，或者是说他的犯罪所得要500万元以上的一些特定的犯罪，这才能够列入这个他们的洗钱防治的犯罪范围。所以为了要跟国际这个洗钱防治洗钱的标准啊来接轨啊，那么我们要加强我们打击跨境电信诈欺跟人肉印钞洗钱这些犯罪的全面性的来防治，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一个修法。
所以我们以前的像这种诈骗集团啊，
用不到，
可是这一次就管制得到。
现在6个月以上的法定刑的，这个都包括在内，而且
6个月以上就包括
在内。
哦，
所以跨境的这些电信诈欺，我们现在在媒体上看到的这些，我们都规范得到。
那6个月以上，因为当初会定5年以上的重大犯罪哦，是想说我们集中火力嘛，哈。
对。
那比较容易管制，可是如果现在把这种可能犯罪的这个罪名啊，把它放大到6个月以上，那几乎所有的刑事犯罪，绝大多数都纳进去了。那管制上面来讲的话，会不会反而变得很困难？
事实上啊，不是罪的问题，是漏洞的问题。
OK， 有道理，
是漏洞的问题。所以你罪轻重不是关键，是在于那个漏洞，而我们实施了20几年，我们现在沦落到加强追踪的国家，我们现在的金融的秩序啊，防治洗钱的绩效啊，现在是跟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啊，跟阿富汗它是列在同一等级的。
您刚刚说的，我们是列为加强追踪的
国家，
这是哪一个？
这个叫做亚太洗钱防治洗钱组织，叫 APG 啊。
嗯哼，
也就是说明年的年底啊，就是来准备来跟我们做限地评鉴的这个组织。也就是说，明年如果说我们没有通过评鉴啊，很可能会从加强追踪的国家落入不合作的国家。
哈。
那所谓的不合作的国家，这是为什么我们积极营营的一定要来修法。这不是说我们没事找事做，我们来盘修了一些在目前人民都已经很多改革期待推行，还要弄了一个叫做什么洗钱防治的一个修法，并推展了。
那列为不合作国家之后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惩罚？
很简单，不合作国家就是国际间、对于台湾的金流秩序产生了质疑。也就是说未来你像要在纽约设兆丰分行啊、是不可得的。也就是未来你要汇兑到国外去，国外对于你的汇兑、这个行为他会给你质疑。
所以第一，我们可能国内的银行要到国外设分行会变得很困难。
不是困难而已，人家都不接受，
因为觉得你是不合作国家嘛。
是的。
然后第二种状况是我们要汇钱到国外，我们每一个人哦，2300万人哦，
对，
要汇钱到国外可能时间都会拉得很长，而且检查会变得很严格，
效率
大幅度的降低，
他们会给你加强审查，就像我们现在对，
所以连汇兑费用搞不好都会提高。
而且你将来你想想看，我们可以在纽约设分行、跟不能再设分行、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可能你没有感受到那种急迫性，但是你对企业、你在我们兆丰有分行跟没有分行，你看看这中间你到国外还被人家再转一手。
对，如果我在、不但费用增加，然后还要再转来转去，时间又不能够掌控，这个对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时间就是金钱。
对，
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到国际间去设分行？那个对于我们整个经济活动、跟跨境之间的一些交流的活络、效率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被列入一般追踪的，或为什么会变成加强追踪，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家的建议把人家的评鉴、当马耳东风、
就是啊，所以才会发生兆丰银的事件啊。对，
是，所以说兆丰银的事件大家都只是着重说它可能涉及到洗钱犯罪、其实事实上、为什么会有洗钱犯罪、是因为你洗钱犯罪的前端、你没有把关把好、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后来不管有没有犯罪、你查不到了嘛？为什么、你没有做客户审查，严格做客户审查、你没有保留交易的记录、甚至说你根本就没有通报、所以兆丰在纽约他被罚58亿不是因为洗钱犯罪，是因为你前端没有做好，
是因为他没有遵循法律上面要求他要做的事情，
没有错。
然后，而且人家检查出来说你没有遵守这些规定哦。
对。
然后他还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所以最后才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所以今天不是只是一个兆丰银纽约分行的事情，
是的，
现在是全台湾的金融机构都可能，因为你既然已经被列为加强追踪了、其实要落入到不合作国家其实只有一小步而已，如果我们再把它当成马耳东风的话、那问题就很大了。
主持人，我们为什么会我一个次长、必须要去兼任洗钱防治办公室的主任、原来有了大家都说那调查局有洗钱防治处啊，
对对，
我们的台北地检甚至都有一些办这些所谓的洗钱犯罪的这些高手这些检察官啊，都有，为什么还要一个洗钱防治办公室？事实上那些都是属于洗钱犯罪的，
就是已经到了后端了，
那是后端了，那是跟一般的犯罪一样，它就是犯罪，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前端的
防治
的管制，
那为什么要设这个？这个是国际标准。
OK，
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在这里面，包括现在被规范的，比如说地政室，它就是内政部管的。
对，这就是我要请教这个次长的因为这一次的洗钱防治，除了刚刚提到了说涉及的刑责扩大，6个月以上，好都要
6个月是纳入，
都要纳入，所以一些这种比较，所以我们虽然法定罪行比较低的、可是它只要涉及到跨境啦、然后诈骗啦、电信什么，通通都可以列为洗钱防治的对象、对不对？
是。
除此之外呢，很重要的是有很多非金融机构都必须要纳入配合，就是你要配合去申报的单位、
是。
除了金融机构我们当然熟悉，那可是律师、会计师、公证人、银楼、地震室跟不动产经纪业，
是，
我刚刚在前面的时候我就请教这个次长，我说这个地震室跟不动产经纪业是归内政部管的，
是，
律师是归法务部管的，会计师是归金管会管的，
是，
那公证人是归司法院管的，
是的，
银楼现在归谁管啊？
银罗是经济部，
是经济部管，
是的。
哎，你要这么多的部会全部都动起来，困难度应该很高吧？
所以像好我在开协调会的时候，那么内政部的科长帮地政室讲话，法务部的科长帮律师讲话，所以各主管机关都帮他们 的这些所属的这些 去讲话，但是谁来帮国家讲话？
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势必会觉得压力大了，我就先不要讲说反弹哦，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过去没有接触过这一个领域的朋友们，突然有一个法律规定说，哎，你要尽一些责任，你如果不尽责任的话呢，我们要处罚你哈。他们一定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对，
跟主持人分享就是说，这个标准，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设了一个办公室。我们就弄了一些扰民的，让老百姓不舒服的一些标准。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弹？第一个，他们大概不太，目前还不熟人这个法令，
对，
还有这个国际的标准。其实我们现在所设的这些规范都是国际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因应评鉴的最低的标准。那为什么会说他们是对于法令不够熟人？就是说，比如说以律师来讲，
律师应该对法律熟人，
很熟人啊，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到底自己是纳入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大部分的律师，大部分的业务都没有被纳入。比如说，你今天去打刑事官司、民事官司、行政官司，这些通通不是洗钱防治的范围里面。
有道理，
你是要律师，你要是为你的当事人去处置他的不动产。去他们准备资料，帮他们处置不动产，做这些交易，他才会被规范啊。
哦，
所以大部分的诉讼都不是洗钱防治范围，
他大部分的业务范围不
是，不会受影响，
只有小部分。那可是律师还算是对法律熟悉的哈，要进入也稍微的困难度低一点点了哈，但也是蛮困难，我相信了哈。那可是你说像比如说不动产经纪业好了，仲介业者，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银楼业者。
其实哈，
有没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让他们要法遵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
有，因为哈，为什么要成立办公室？第一个要统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么多的机关，所以我们这次的洗钱防治办公室啊，我们有公家机关的。我们这些精英，也有民间的金融业的，包括一些期货的，他们的相关的这些人员，我们有18个，那目的就是在整合大家的，而且这个办公室成立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了解老百姓对法令、对国际标准不清楚，那你就赶快宣导。像我们刚刚进行完了第一波的那种程序的会议啊，我们找了3个加拿大的专家，来跟我们进行了5天的程序会议，这些都有包括公部门的这些公务人员跟私人机构的这些专。
什么叫程序会议、
程序会议的容，我们明年年底不是要接受评鉴吗？他们的评鉴哦，就是面试。
Okay.
那你要那个 APG 的这个国际的这10几个人评鉴员来到我们台湾，跟把中共跟那个香港，我们三个区域啊，做同一个梯次的相互评鉴。那评鉴的时候，就是他们那批来会对我们的公司部门啊做面试、做调查，看看你洗钱防治的落实程度到哪里。
啊，他那个去面试的对象是我们建议他去面试的对象，还是他自己抽的？
他国际标准，他挑的。
哦，这是抽考呢。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刚开始的洗钱防治哈，在国际间，我们在亚太是数一数二的。85年的时候，这个法哈，我们因为立了这个专法，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亚太哈。在国际间，我们享有金流秩序是被肯定的。
所以，民国85年，我们算很先进，
非常先进。
隔了22年就落后啊。
我们到96年就被列入一般追踪的，就是说你哈有模有样，但是没有落实。到了100年说，说我已经找到你的毛病，你却不改，所以才会变加强追踪啊。如果说明年的年底， 我去找到毛病，你不但不改，而且你还死不悔改，那你就是不合作国家。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他虽然这一次要配合的这些这个职业别哦变得很多哈，大家都要配合这个洗钱防治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因为他有 SOP， 所以呢，这个 SOP 如果做的还不够便民的话，倒还可以改哈。但是要防治洗钱这一道关卡要做得好，这个是一定要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